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5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学好法是做好一切的根本。2002年，我刚刚重新走回修炼来，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学法为思的积淀。但是在读师尊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有一句法让我悟明白了。师尊说，哪里出现了问题，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去救度。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当时我一下子悟到了，那就是警察来抓我，就应该给警察讲真相。于是我萌发了给单位领导讲真相的心愿，但一直突破不了心理障碍，没有行动。后来我给同事递送真相资料，被那位不明真相的同事诬告给单位领导了。得知消息的那一瞬，我脑子嗡的一下，随即想到，我早就想跟领导讲真相了，只是一直找不到机会，既然这样就顺势给他们讲吧。丈夫同修得知此事非常紧张，因为我们刚从网上得知邪恶把孕妇迫害致死的真相。我当时已有7个月的身孕了，当天下午，校长、党委书记等领导陆续找我谈话，我一一给他们讲了真相，他们并不接受。第二天，居委会打电话到我家，说中秋前要来看我，他们已经开车出发了。我只是觉得奇怪，怎么那么巧，昨天校长找我，今天居委会就来了。我没有把两件事连在一起想，以为是偶然的。现在看来是师尊保护了我。如果我知道是校长诬告上去的话，凭我当时的心性，怕心那么重，很容易就被邪恶抓住借口迫害了。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并没有害怕。我在电话里与居委会人员商定，在学校办公室见面，然后通知丈夫发正念清除邪恶。居委会一行来了，校长叮嘱我不要乱说话。我与居委会人员面对面，我感觉没把握给他讲真相，就没开口，对方也不说话，僵持中感觉时间过得特慢。最后对方憋出一句话，你看起来好像没怎么变。我理解为是指我怀孕后面相没怎么变，就说是啊。随后居委会人员离开了，片警进来了。我刚想讲真相，一看他满脸乌云，我从没见过人的脸会那么黑，心想怎么这么不友好，我就打消了讲真相的念头。双方僵持了一阵，最后他什么都没说就出去了。出于礼貌，我送他们走， 透过黑色的车窗玻璃，发现他们坐的那辆轿车上坐满了人。回来后，校长对我说：“不瞒你说，我们已经报告教委了。教委领导说，立马送学习班、洗脑班。”我也知道，那个学习班不是什么学习班，就给你讲情了，以后你要好自为之。后来，我仔细回想，习恶连绑架我的人都带来了，但在正邪交战中，我有正念，再加上同修发正念，就这样在师尊的保护下，一场迫在眉睫的迫害被化解了。由于学法基点不对，状态不好，也不懂向内找，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讲真相很困难，开口讲总觉得别人会不理解，发资料又觉得压力极大，走很远的路才发出去几份，最后还被邪恶跟踪迫害，经历数年牢狱之劫难，承受不住迫害，转化出来了。出来后怕心更重了，家里在我们被非法关押期间历经磨难，婆婆突发脑血栓，两次投江自尽，为保全我们年幼的孩子，从江水中又走上了岸，丈夫在狱中受尽酷刑，被迫害的邪物了，落下一身病痛，从昔日志同道合的恩爱夫妻变成了充当邪恶的打手，对我给家里讲真相大打出手，我失去了经济来源，并失去了学法的环境，由于正念不足，也没有向内找归正自己，我被丈夫发动其家人赶出家门，流落在外租住，还没发了多少资料，就招来了邪恶数次查房，幸而在师尊的呵护下避过了。东躲西藏的度日，感觉修炼是那么难，同修一篇文章鼓舞了我，我决心好好利用我能背书的优势在学法上突破，我学着他的样子开始了背法。那天下午，我花了3个小时把转法轮第七讲背下来了，吃了饭，发过6点到7点1小时的正念，等天一黑，我就带上真相资料，背着恒心举足万金退，顶着无形的压力出发了。因怕心重，专找黑的路走，结果迷了路，在荒郊野岭中，奇迹出现了。我感到法在我的脑子里像流水一样流出来，我边走边感受着，然后我找到了路，并找到了该发真相资料的地方，给出租屋发资料。我最怕是别人突然开门，自己的心性无法应付。那晚却出现了奇迹，整层楼没亮灯，每家门口都放着一个垃圾篓，里面都装着垃圾，证明屋里没人，但又不是空房。我第一次没有了胆胆突突的感觉，坦然地把双面胶撕下来，稳稳当当地把真相资料贴到门上，感觉自己的动作是那么有条不紊，就像练功一样缓慢圆，想急都急不起来。发完后否定了完成任务的心，我带着仅剩的一份资料回家了，刚好赶上发9点钟的正念，清除本地邪恶。之后我能突破各种不好的状态，正念救度众生的时候，都是我突破各种干扰，花大力气去学法的时候。比如有一次，我觉得自己救度众生的能力太差了，住所周边的地区很多人还不知道真相，有顾虑重重，不敢走出那一步，应该在学法上抓紧了。当晚我干完繁重的工作，已经接近11点，学了会儿法，发完12点的正念，我就继续学，发完本区深夜1点的接力正念，清除本地邪恶后，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开始睡觉，而是继续读9评共产党，以清理自己空间场里邪恶的因素，一直坚持到3点才睡下。第二天，我像往常一样给学生上课时， 奇迹又出现了，我那两个学生分别意外地主动提起法轮功，我终于一咬牙突破了怕心，给他们讲了真相。当时邪恶恐吓我，使我冒出了万一他们告诉家长怎么办的念头。我坚决地否定了他，并下定决心，如果他们向家长说，就顺便给家长讲真相。本来还愁找不到机会呢，后来学生们并没有向家长讲什么，成绩也上去了。正念来自于法，我自己做得很差时，很多时候就是不能重视学法，不能花力气用心去突破学法的状态，就这么拖了许多年。尤其是被迫害出来后，应该静心抓紧在法上提高上来，努力多发正念，清除自身空间场的邪恶，而不是急着弥补，带着常人心去完成任务讲真相，那样效果也不好，还容易成为被邪恶抓住迫害的借口。讲真相救人是神圣的事，并非表面看上去动动口动动手那么简单，一定要在心性上提高上来，根据心性和能力来做。心性不到位，不要盲目模仿。师尊从来没有要我们强为，我悟道，只要在法上修，不同的心性，师父会安排不同的环境让我们去讲真相，但也不是作为惰性的借口。精进是在法上，严格修自己的一丝一念。当然，一下子断了这个东西还不容易，修炼是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你得自己严格要求自己，转法轮。师尊在精进中说，我看着一切也都走在最后的尾声中了，只是很多人不敢承认这现实的一步步的展现。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要救度的众生还没有达到数量，大法弟子还有一部分没跟上来，这就是还不能够使最后这件事完成的关键所在。我知道自己是那部分没跟上的大法弟子中的一员，谈出来与那些同样没跟上的同修共勉，也是督促自己，只要用心学法，一定能跟上，快点跟上来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 周围常人的心性随我们心性提高而转变。作为一个法轮大法弟子，以前遇到矛盾我也知道向内找，但只是停留在表层和个人修炼的基础上，只是以为有什么执着心要去，并没有更深的体会。随着学法的深入，我渐渐地明白了向内找并不是单单的为了个人的提高，而是关系到和自己有关的所有天体众生的变化和提高。表现在常人中会出现周围常人的心性随着我们心性的转变而转变，这一点我在妈妈的身上看得非常明显。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只和几个同修联系，而不敢和更多的同修联系。我给自己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因为要负责运送资料，必须保证安全，实际上是有怕心。这都是旧宇宙的思维方式，没有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真相也基本不敢和陌生人讲，讲也是用第三人称，当着很多人的面也不敢堂堂正正地说自己是大法弟子，言辞躲躲闪闪。那个时候妈妈跟我说，我知道法轮功好，你就在家练吧，千万别出去跟别人说。而当有人无意中跟妈妈聊起法轮功的时候，妈妈都赶紧回避，根本不敢再继续聊下去。直到今年五月份，在师父的点悟下，我突然觉得应该突破这种个人修炼的状态，融入到大法弟子中来。这个愿望一出，师父一步步地带我走进大法弟子当中，认识了很多新的同修。在这个过程中，我去掉了很多怕心。当那个害怕的假我在观念中演化种种假象时，我不再跟着其想下去，而是发正念清除。有一天妈妈说，你们法轮功太厉害了，真相标语贴得到处都是。然后妈妈看了看我，问道，你是不是也出去贴呀？我看着妈妈没有回答，妈妈说了句，我看你保证也是出去贴了，然后就不再说话了。我当时很惊讶，妈妈这次竟然没说什么，好像是在默认贴就贴了吧。我敢面对面的和陌生人讲真相了，也敢当着别人的面坦坦荡荡地说自己是大法弟子。这个时候妈妈就跟我说，她今天碰一个学法轮功的老太太，给她讲三退。她告诉这个老太太她早就退了，因为她的女儿就是学法轮功的。妈妈的语气里带着自豪，她的女儿学法轮功她也很荣耀。妈妈的这种转变让我不由自主地向内反思自己，发现她的心性转变过程跟我的心性转变过程是同步的。因此我想到，如果妈妈是我所在宇宙中某一层天体派来的代表，那么我的意志就是那层天体的天象，我怕妈妈就怕，妈妈所代表的那层天体中的众生也都跟着怕。我不改变，妈妈以至她所代表的天体中众生也不会改变。而我以前总是埋怨妈妈无性差，不够善良，不够正义，不够勇敢，怕这怕那的，我却从没有想到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没有意识到妈妈的这些表现正是我心性的最直接表现。以前不能真正体会师父讲的，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选自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现在明白了，自己修得不好真的会影响世上的众生得救。我身边有一些同修至今还不能从个人修炼中走出来，被常人的各种情和利益牵绊着，每天纠结在其中，不向内找自己，却在埋怨身边的亲人如何对自己不公，如何不好。有些事情在常人的境界中听起来真是不公，真是可怜。可是同修啊，他们今生这样对我不公，是因为我们前生欠了他们的。如果不是遇上了这个大法，不是师父为我们偿还了那么多业力，我想我们所欠的恩怨这一生根本就无法还清。所以我们还了一点点，有什么觉得不公的呢？更何况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那些给我们制造矛盾与痛苦的亲人也都是为法而来，因为我们的执着心不去，他们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反角，为我们表演着。他们不难受吗？他们更难受，他们还没有了解到真相，他们真正想要的也不是我们曾经欠的债，他们想要的无非就是大法，那才是生命的根本保障，远远得以善解，才是他们今生与我们结下亲缘的意义。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修成圆满后就是所在宇宙中的主王，
那些亲人或许就是我们宇宙中的众生，我们自己的执着不去，也在影响着他们的得救，他们又反过来影响着我们的修炼。所以说到底，修炼环境还是跟自己的心性有关，只有向内修自己，才能改变一切与法不和谐的因素。向内找不是一个口号，而是应该时时参照自己的所行所为的。师父讲相由心生，修炼的人周围环境是自己开创出来的，那就是我们的心性在常人中的直接表现。不看别人，就看自己，多找自己的不足。当我们的心性真的升华上去的时候，不用刻意的做什么，周围的一切人和物都会随之升华。
心愿都对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去记恨心，慈悲待同修。师父在精进中提到，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要救度的众生还没有达到数量，大法弟子还有一部分没跟上来，这就是还不能够使最后这件事完成的关键所在。读到这里心里感受很深，大法弟子做不好意味着什么？我1998年得法，跌跌撞撞走到今天，曾经为了修炼而感到苦，流过泪。还没弄懂什么是修炼时，邪恶就开始了迫害。由于信师信法不够，走了弯路。虽然离开了人间有形监狱，却落入了邪魔无形的牢狱。我整个人垮了，精神颓废，心态极度消极，心里想着我是世上最坏的生命，不但说了师父坏话，还出卖了同修。那段时间我体会到什么是生不如死，心底的声音在喊没人会原谅你。师父没放弃我，牵着我的手一路抚平我内心的伤痛，一步步走上圆满回归的大道。下面是我在修炼中找回真我的点滴。在一个冬夜，我被恶警从家中带走，当时非常害怕。在派出所我知道了是谁说出了我，当时我难以置信，因为那个同修是我最信任和崇拜的，而且是公认学法好的。因为邪恶看到了我的人心，对同修的情，给你来个狠的，让你这辈子都忘不了。到了看守所，我看到了那个同修，由于对同修的出卖行为感到怀疑，邪恶为了让我深信，竟然安排了我和他单独相处。同修直言向邪恶说出了我，随即编出一些洗脱自己的谎话，让我听他的，照他的说。当时我的心碎了，正念全无，只觉得眼前的同修好陌生，怨恨和一些复杂的人心一起涌上心头。从那时起，我的心压上了一块巨大的石头，恨深深地埋在下面。多年后，我一想起那个朝夕相处的同修，心底的怨还隐隐作痛。有时候问自己，你要带这颗心一辈子吗？即使表面装的冠冕堂皇，但内心呢？修炼是修炼自己呀。渐渐的，通过学法和同修的帮助，我悟到了，那花岗岩一样的东西瞬间消失了。我知道师父一直在等我，等我这颗迷失的心找到方向。多年的抑郁一下子没了，执着的心释怀了。我找到了思，那个旧宇宙的属性，它让我的出发点一切都是为己的，而不是为他的。从事情的开始，我从未考虑同修的感受。该同修生性有懦弱胆小的一面，心中还挂念新婚不久的家庭。这些未修炼的人心让邪恶有了可乘之机。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如果用正念默默加持同修，结局不会是这样。同修做了对不起同修和法的事，内心一定更难过，而对同修的信任和崇拜也恰恰害了他，因为同修之间不该有人情。平时时时都能修心，事事都向内找，重大问题就不会茫然失措，心里才会稳。同修听到我的呼唤了吗？无论你身在何处，愿心在法中，别忘了我们的史前大愿，在最后的时刻走好最后的路，跟师父回家。
Bye.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一次正念否定邪党诱骗洗脑班的经历。今年9月中旬，本县邪党610及国安唆使地方村乡政府人员诱骗假同修到洗脑班，遭到法轮功学员全家人坚决抵制，未能得逞。当天下午3点钟左右，邪党村支部书记以堂哥的身份将假同修及其父亲一同哄骗到县城假同修姐姐做生意处，准备与其姐姐共同说服假同修到洗脑班，并说这是帮堂弟，这次只要到洗脑班写个不再练功的保证，以后就没事了，这是县上面承诺了的。假同修及姐姐也是法轮功学员，坚决抵制。其姐姐说，那是绝对不可能去洗脑班的，要去了人家上有老下有小，谁来承担这一切？而且迫害好人是要遭报的，你千万不要牵扯在里面，迫害法轮功是要命的事。假同修也正言告诉堂哥，哥哥你好糊涂，你知道这洗脑班是怎么回事吗？那实质是共产党违背宪法刑法而私设的黑监狱，在那里面给法轮功学员打毒针上大刑，甚至害死害残多少法轮功学员，你晓不晓得？你怎么能这样保护自家兄弟呢？你千万不要参与其中犯罪啊。村支部书记见说不通，就说既然不要我管，那只有给上面汇报了。他拨通了电话后，假同修质问对方，你是谁啊？一连三次对方不敢回答，假同修大声追问，你黑社会啊，名字都不敢报，那么见不得人了。对方没法，只好称是乡上副乡长，并报了自己姓名。当然谈话没法继续，挂断后村支部书记自找台阶说了句，我早就知道上这来要受气，只有厚着脸来这里，并说要去赶车，匆匆离去。这时假同修的父亲也如梦方醒，原来最信赖的亲侄子就是这么帮忙的，这个洗脑班是个黑监狱，不由得失望和愤怒，并说这侄子要这么做就定找他算账。邪恶并未就此罢休，晚上8点半左右，村支部书记又带着乡上主任开个面包车来到假同修租房处。假同修给那个主任王某讲真相，那个主任见说不过，赶快出去打电话。2-3分钟后，那个副乡长及县协调办主任赶到，先装出伪善的面目，说他们是来询问家里有何困难，政府会尽力帮助解决。假同修妻子严正地说，我们家一切正常，最需要解决的就是你们不要再来骚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他们俩就直接说，我们是为了帮助假同修到洗脑班适应社会，回归社会的。假同修妻子立刻说，我们那人不嫖不赌，不偷不抢，不杀人放火，不坑蒙拐骗，不违法犯罪，一点恶习都没有，堂堂正正做生意，又有哪一点与社会不对劲了？凭什么要去洗脑班黑监狱？此时二人见骗不行了，
原形毕露。县协调办主任说，法轮功就是某教，贾同修立刻打断他，宪法刑法中哪条规定了是某教，拿来看。协调办主任答不上来，就要耍流氓无赖嘴脸说，这是共产党的天下。贾同修说，错了，这是人民的天下。此时二人理屈词穷，就蛮横地说，不跟你讲道理，这就是县里的安排，专门点了你的名，我们是执行任务。此时都10点钟左右了，周围邻居也围了一些人了，有些直接谴责，这些人没得名堂，别人好好的做生意还要来骚扰，究竟是搞什么的。最后贾同修见他们死皮赖脸缠着不走，就直接告诉他们，你们快走，别影响我生育，别影响我休息，不接待你们了。再警告你们，我回家为照顾小孩读书，为照顾七旬父母亲，堂堂正正做生意也不让了，你们如再来捣乱，我就轰轰烈烈到北京去，到上海世博去，到广州亚运会去了，那还风光多了。二人一听很害怕，便软下来说，我们只是找你商量嘛，有话好好说。然后他们悻悻地走了。在以后的几天里，恶党人员再也没敢去找贾同修了。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读新讲法后反思讲真相的方法。读了师尊的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师尊解答一位同修的提问后，我开始反思我们大法弟子，尤其是大陆大法弟子讲真相的方法。下面我先引用师尊的这段讲法。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啊，是要注意方式，因为什么思想境界的人都有，特别是中国人。被中共邪党灌输了党文化式的思想方式、用词、人的行为方式，他都在邪党的那个文化圈子之内了。甚至于有的中国人骂邪党都是在邪党里骂，他不是真的认识了邪党。所以我说大家要理智的去做，不要只做表面，你想救人就用点心，不要做得太肤浅。天灭中共是修炼人看到的最后结果，你不要把它当作讲真相开板就来的话，真的告诉人家是咋回事了，你再讲邪党作恶多端，天要灭他，这都可以。你还没给人家讲真相，你就来个天灭中共，他还真的是不知道咋回事，认为你在搞政治。通过学习师尊的这段讲法，我悟到，我们在讲真相时就是存在因果倒置的问题。大陆大法弟子做的救人的项目，如真相币、护身符、不干胶，还有短信讲真相上，主要都是写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三退保命。这让受中共恶党无神论毒害的人们很容易产生误解，甚至是反感。在面对面讲真相的项目上，大陆有的同修为了多救人，碰到陌生的有缘人，开门见山就说，天灭中共，你记住法轮大法好，很容易这样把对方给吓住了，往往起不到正面的效果。在明慧周刊上看到一些同修写的交流文章中，也提到这样的情况。对于这个问题我悟到，法轮大法好和天灭中共，这都是结论，而我们对常人反复强调结果，而忽视解释原因，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我个人觉得，由于同修们的努力，现在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已经知道以上两个结论，不管他们是通过哪种渠道听说的，但是他们却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明白其中的原因。
由于很多人不明白这些结论的原因，所以还在无知地诽谤大法和嘲笑同修们的大善之举。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给还没有明白真相的常人反复强调大法好和天灭中共的结论没有太大效果。我认为我们大陆同修应该把讲真相的重点放在揭露中共恶党对大法的迫害上，向世人讲明大法为什么好，上天为什么要灭中共的原因。当我们把重点放在揭露恶党对大法的迫害上时，常人就会明白这其中的因果，从而启发他们的善念，唤起他们的良知。我在告诉一些人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恶党活摘器官后，虽然说得很简单，有的很简短，但是我能看到他们对于法轮功开始同情，听真相的态度是很好奇的，就不会使他们产生反感情绪，从而接受真相，并可以引发思考。因为中国人在知道历次运动的真相后，虽然不敢多说，但都会十分同情被迫害者，这是中国的一个普遍现象。而且我们也要更深入地告诉世人，大法弟子都是社会上普通的善良百姓，修炼大法身心受益，对任何社会和个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而这群手无寸铁的百姓却被中共迫害得多惨呐！这样可以更好地引起老百姓的同情，能够更方便地救度了他们。所以我个人建议，为了更方便地救度被蒙骗的众生，我们应该加强对迫害事实的揭露，比如在传单、不干胶等上面写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出售以谋取暴利，罪恶滔天，法轮功学员有冤无处诉，只能在钱上告诉你真相。法轮功没有搞政治，法轮功只是在揭露中共的非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没有政治诉求，一直是用最和平的方式在向百姓讲清冤屈。法轮功没有参与政治，从迫害开始至今没有发生一起法轮功学员武力反抗的事件。至今中共用极其残忍的手段迫害死至少3800名法轮功学员。中共在监狱中打死法轮功学员算自杀，欺骗百姓。中共栽赃法轮功，法轮功是清白的，欢迎广大民众了解法轮功。这样写展现了法轮功博大的胸怀和中共的蒙蔽视听形成鲜明对比。还有河南中共恶警强奸女大法弟子却被提升，天理不容。中共恶警对怀孕的女法轮功学员用绳子吊起来再摔下去，导致其流产，并要求她丈夫观看全过程，写出对女性的迫害会引起更多女性的关注。中共恶警通过下流手段，如电击法轮功学员的生殖器官，来迫使其放弃信仰，禽兽不如。这样写让人们明白恶警的恶行，也能够使恶警明白自己的丑恶下流，从而醒悟和收敛。中共迫害法轮功，天怒人怨，所以中国灾害连连，民众快觉醒才能自救。 SOS 国际紧急救援，中共正在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在押犯人的器官出售谋取暴利，把在押犯人也写入，可以引起社会更大的关注。中共恶警通过将法轮功学员按入粪桶、老虎凳等成百上千种酷刑，来迫使其放弃信仰，用事实列出中共迫害手段，引发人们的同情。迫害法轮功的是中共，天灾人祸惩罚的却是中共的党徒和不明事理的百姓。历史上罗马暴君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煽动人们仇恨，疯狂迫害基督徒，导致罗马灭顶的大瘟疫。现在中共导演天安门自焚伟案，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以期达到全民迫害法轮功，造成现今天灾人祸不断，人类迫害正信遭恶报的教训发人深省。这样写引导人们吸取历史的正面教训。 法轮功修炼者坚信真善忍这一普世的道德标准，却被中共迫害，天怒人怨。共产党宣扬假恶报，最怕法轮功的真善忍，所以要千方百计地迫害法轮功。人人都骂共产党，但没真正认清共产党的本质。海外专家写酒瓶共产党，剥去伪装大曝光。以上列举了一些语句，这样的语句直接揭露邪党恶行，撕破他的伪善面目，让他在人民面前来个大曝光，让他更是画皮无存。而且通过学习这次师尊的讲法，我也悟到救人讲真相要落到实处，不能浮于表面，不能一味地只求退党退团退队人数的增加。有的常人碍于面子的敷衍，会降低退党人数的真实性。我认为只有让人们尽快明白恶党的邪恶本质，才能更快地解体恶党，而不一定非得是退党名额的增加，因为人人都认清了恶党自然就会退出来，那么邪党自然就解体了。所以叫人明白真相才是第一位的。大法弟子，我们一起精进，想更多的办法，把救人这件事用心去做，而且踏踏实实的做好，认认真真的做戏，站在常人的角度想想方法，从常人容易理解的角度讲真相，让人们真正明白中共的伪善和邪恶，让人们正面了解法轮功，更好的注视正法，让师父为我们少操心。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江苏大法弟子的文章。一年365天讲真相，十年讲真相过程中，我没过一个年一个节，没过一个生日，家中亲人也学我一切从简，还挺高兴。我的365天就是讲真相，越是休假日越忙，因为各处都有人，求之不得，有时讲的忘了回家，有时讲的双方都有共鸣，从白天讲到掌灯时分，有的人问题提得很高，我把所提的问题当作验证我学法的程度，而一一予以解答，对方满意而归。我是96年得法的女弟子，今年63岁，在师尊的导航下开始做三件事。记得第一次和人讲真相时，心里7上8下，只讲了10分钟就结束了。因毫无经验，一下子不知道如何收尾，就跟对方说：“我讲完了，下面该怎么办？”对方乐不可支地说：“那就再见吧。”我也笑了说：“对，再见吧。”现在回想起来还想笑。从此，我踏上了面对面讲真相的10年风雨历程。初始，我的先生由于害怕遭恶党迫害而极力反对我修大法，并多次动粗，对于我天天外出讲真相就更不能接受了。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既把他看作是我的先生，但更是我讲真相的众生。我细心的、耐心的开解他，用真善忍善待他，用大法智慧面对他，并更加天天早起练好功、读好书，家务事样样做好，中午饭烧好，把他的皮鞋擦得光光亮，一切收拾妥当，我就出门了，并坚定地告诉他，我要出去讲真相。他从此不再阻拦我，我讲真相不分熟人陌生人，也不看地位高低。通过讲真相实践过程中，我发现用第一人称效果最好，给对方的可信度高，对方很快就能接受。同时按照师尊在讲法中提到的几点讲真相，利用世间的法律， 讲法轮大法如何好，修炼的受益情况和调理疾病情况，讲被迫害情况等，这样效果快又好。尤其是先讲宪法和法律，宪法第36-41条明确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等等，使对方立即明白了我们并不违法，是共产邪党在违法等话，如此一下子就加快了讲真相的时间，对方会如梦初醒地说，哦，原来你们不犯法，下面的话就好讲多了。在这些年中，我去过北京、区人大、党委、监察局、公安局、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寄真相信，挨家挨户发酒瓶、小册子，面对面发神韵光盘，买上点心水果登门讲真相，走路中、上车、去公园、超市、书店、光碟店、各种商店、打的、买菜等，讲遍各个角落。有时来不及和对方多说，就记着师尊那句话，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我立即发正念给对方，让有缘人得知真相。有时下大雨，路上无行人，我就钻进一辆的士，跟对方讲真相。我讲他不用开车，并付足车资，这样对方乐得不开车又听真相，还不影响收入。因时间条件环境很有利，我讲的也更详细，对方聚精会神地听，效果非常好。分手时，对方连连致谢，并表示不要车钱了。我说不行，我师父让我们要时时处处为别人考虑，你们开车赚钱也很不容易，你要真谢我，就收下这个生活费。对方不住口地说，法轮功好，法轮功好，你们师父是好人，是好人。有时去律师事务所讲真相，但对方要求先付咨询费才肯谈，我就按规定付上50-100元再讲。几个讲下来，这个开支就不得了。但我想到邪党曾通知全国法律界不准介入法轮功的诉讼活动后，没有一个律师敢于公开站出来为法轮功讲一句公道话，而他们能站出来讲话也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我就要用神念破除人间这个恶念，去鼓励他们认知法轮大法和有所作为。事实证明效果奇佳，他们虽在当时的大气候下不敢出面，但也鼓励我坚强地修下去。当然现在不同了，很多正义律师都敢于堂堂正正地为大法修炼者进行辩护了。讲真相一定要在法上，要正，坦坦荡荡，遇到数次恶人逼迫，正念坦然化解，正念闯过惊险。仅举一例，一次乘车，我专找双人座好讲真相，可这次同座是一个便衣武警，我开始不知道，待我开讲一段后，他说，你不要讲了，我是武警战士。我说，武警战士也需要知法轮功的真相呀。我继续讲下去，他突然变了脸，拿出手机开始拨打110。我当时第一个念头是快下车，因车还在等人，没有开。但即刻想到，大法弟子做的是最正的事，怎么能如此心虚呢？我旋即飞速想到发正念，我反而紧紧贴在他身边，一门心思发正念。你的手机打不出去，奇迹发生了，他的手机死机了，无论怎么摁也没反应。他反复地拍、抖，嘴里还叨咕着，怎么回事？哎，我不停地发着正念，直至车到目的地。至此，他和他的手机还在发昏呢。此时说什么呢？唯有谢恩师。有同修讲我有文化，讲真相脑子反应快，嘴巴会讲也能说。我说错，你们用了人念。我以往在单位是受气包，只会掉眼泪，忍气吞声。学大法后，是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而我的心 又时时都在法上，师尊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没有杂念，心中只有三件事，一天不出去讲真相就难受，总有种紧迫感、责任感、怜悯感，可怜天下众生。而有的同修文化程度高，也能说会道，可他不出去讲又有什么用呢？有的同修在四处无人的旷野里，和常人拔草药聊了个把小时，却没想到讲真相，而讲起他的小孩子多么多么可爱，能讲大半天。我这么说不是为了自夸或者批评别人，我的一切都是师尊一路导航指引并造就，没有师尊没有我，我是集师尊之所集。有部分同修至今还处在上述之状态而不自知。学法练功，我是一直按照师尊的要求和明慧网的通知而做的，如果当天有其他大法事急需做而不能如常进行，那第二天一定要补上。我的体悟是，法学得好，遇事反应快，做什么事都顺利，就是偶尔做错什么了，也能及时在法中得到纠正。发正念，我是最早期到各个同修处提示和示范师尊的发正念手势，并告知大家发正念的重要性和内涵意义。我不是负责人，但我记住师尊讲的，大家都是修炼人，也都是负责人，为大法负责，为自己负责，为同修负责，为社会负责等话，自觉做到像金刚一样对待每一个整点发正念。有时因客观原因不能达到整点发正念，我也是按照师尊讲的，事后赶快补上。师尊的法，师尊的话，句句字字是真言呐。这么多年了，做了很多，经历了很多，也摔过跟头，几天几夜也写不完，还要继续平稳地做到结束，真修上去，暂写到此吧，只觉时间不够用。最后，我更要做到师尊的再精进不离心，时时修自己，再精进再精进。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